一次年终清点的意外。2026年1月，杭州32岁的运营负责人苏明在年终复盘前做了一件没人要求的事，把电脑里三年的项目文件夹挨个打开数了数，结果让他沉默，三四七个文档，真正半年内还被翻过的不到四成，剩下六成要么是改到第三版就废弃的草稿，要么是以后可能有用的站位文件。我们不是缺知识，是缺一张地图。同样的方法论，三个团队各写了一份，名字还都不一样，谁都搜不到对方那份。他在复盘会上说，语气里是被重复劳动憋出的无奈。更扎心的是，有17份关键复盘散落在不同人的微信收藏和群聊记录里，公司服务器上一份备份都没有，等于随时可能随某人换手机而蒸发。苏明的转折是从先别急着写新的，先把旧的看清这句话开始的。知识审计的第一道坎不是生产不足，而是家底不清。很多团队把希望寄托在再多写点，但堆得越多越乱，检索成本反而上升，新人一搜跳出50个同名文档，最后谁都懒得搜。那周他画了一张图，左边是散落各处的经验，右边是可盘点可估值的资产，中间的鸿沟就是每次找资料多花的半小时。改变没有从买系统开始，而是从每年两次集中盘点这条小规矩开始，知识审计的引信就此点燃。顺带一提，那次清点还暴露出权限乱象，13份文档的编辑权在已离职员工名下，新人想改都改不动，清完才把归属理顺。知识审计到底是什么？知识审计简单说，是对一个组织里有什么知识，在谁手里，还值不值钱，该放哪，做一次系统清点和估值。它区别于整理文件，因为整理只管归位，不管价值。审计不是收垃圾，是重估值。一位带过60人运营中台的管理者说，他最值钱的动作不是删文档，而是标出哪些经验值得沉淀成标准件。不做审计的团队，家底永远是一本糊涂账。同样的方案做了三遍，同样的客户话术写了三版，同样的踩坑复盘藏在三个人手机里，资产从不在账上。关键特征有四条，可清点，可估值，可归位，可淘汰。没有这四点的知识管理，只是把混乱从桌面挪到了云盘，照样查不到。当你把一份文档标上适用场景、负责人、有效期，把一段经验归到能被搜到的位置，团队才第一次拥有知识资产负债表。组织买的不是更多的文档，而是清楚的底数。知识审计的终点是让每一份经验都知道自己在哪里，值多少，何时该退场。苏明后来把知识审计定义为四句话，先看清有什么，再估清值多少，然后归到该去的地方，最后定期清退过期的，缺一环，账就还是假的。这听起来像行政，其实是基础设施，没有盘点。所谓知识管理，只是把废纸搬了个家，第三次人员变动后照样归零。三类该盘的知识，第一类是个人脑里和收藏里的隐性知识，某人这套打法为什么有效的直觉，最值钱也最易流失，因为他从没被登记过。第二类是协作文档、方案、复盘、话术、模板，写下来能被搜到。这类最容易被见，也最容易长成杂草，没人估值就腐烂。第三类是流程与标准件、标准操作、检查清单、可复用模板。这类最容易被复用，新人照着做就能达标，是把个人强变成团队强的杠杆。判断型知识在审计里尤其贵，谁拍的板，依据什么，放弃了什么。这类决策档案能避免后人反复推翻重来，省下的是方向上的浪费。故事型知识在审计里被低估，一次活动翻盘，一个客诉化解，比制度条文更能让新人长出手感，信任也是这么建立的。把三类列成一张表，你会发现多数团队只盘了第二类，且只盘了数量没盘价值，第一类和第三类才是真正拉开差距的地方。苏明的做法，每半年用三天把三类各盘一遍，量不大但不断，一年下来清出200多份该合并或该淘汰的文档，知识库第一次有了净值。 审计不是一次大扫除能完成的，是像记账一样，每次看清一点，底数才慢慢真实，复利才看得见。一个实用提醒，盘点的目的不是留痕，是留值。苏明给每条资产标了复用次数，半年一看，垫底的就合并或退场，库里只留还在呼吸的。盘点的最小动作，盘点最忌见个全量抬账的幻想。真正跑通的是登记、估值、归位、清退四个动作首尾相接的小闭环，小到一个人也能维持。我们试过全员填资产表，完课率 7%， 改成每次大项目结束顺手盘一条，反而沉淀了180多条。苏明说，动作越小越活得下来。登记，文档产出即挂标签，不少于当天。估值，标上适用场景与价值等级，别丢进杂项。归位，放能搜的位置。清退，过期的打标下架。检验标准很简单，一个新人或旁观者能不能在没问任何人的情况下自己查到这类经验到底在哪，哪个版本最新。能，闭环就通了。很多知识库建了没人信，是因为只登记没有估值，文档躺在深处，搜到了也不知道哪份最新，复用更无从谈起。苏明给每条复盘加了两个字段，适用场景，当前版本号，让人一打开就知道这条是不是我要的，是不是最新的，检索效率直接翻倍。闭环的润滑剂是反馈，谁用了，好不好用，要改啊，回写一条，知识才会在用中越磨越准，而不是写完就进博物馆。把大目标拆成每次项目一条，比季度冲刺件抬账稳得多。盘点是习惯，不是项目，习惯靠的是低门槛的日常积累。小闭环还有一个隐藏红利，它让不会盘的焦虑消失。当动作小到一条登记而非一份报告，连最怕动笔的同事也愿意顺手记两句。专业分析，知识审计的损耗与回报数据，我们用一组公开可核验的量级数据看知识审计的回报。麦肯锡曾估算，知识型员工平均每周约 19% 的时间花在找人问已经知道的事上机构调研量级。框架对比，两种典型审计模式，地毯式全量盘一次扫清，准蛋类与增量式滚动盘项目结束顺手盘，活蛋慢热。前者适合初创清账，后者适合高速迭代团队，本欲推荐先用增量起量，每年配一次全量收口。真实案例，苏明团队落地项目结束及盘点后，同类方案的重复制作率从 41% 降到 12%，一年省下约480个工时，内部测算相当于小半个运营组。可落地度量指标建议每半年跟踪。一、知识库有效条目不少于400。二、重复文档率不高于 15%。三、条目被引用次数月均不少于 1.5。四、过期未清退条目占比不高于 10%。执行清单。第一步，列出团队最痛的五个同一件事做了多遍。第二步，为每类配一条可检索标准件。第三步，定产出及登记的硬规矩。第四步，用 AB 对照看哪种标签体系更易被复用。第五步，每半年做一次全量审计，合并重复的，清退过期的。成本视角，审计的拐点通常在清理掉第60份冗余之后，前期删得多。一旦底数清晰，检索收益会指数级上来，这是典型的边际成本递减曲线。我们用找资料时常做第二指标，新人从接手到拿到最新版方案，最好压在20分钟以内。超过一小时，说明知识没真正可盘点，只是有文件而已。对比两种启动，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标杆带动。前者覆盖广淡易敷衍，适合先立规矩，后者质量高但慢，适合先打样，二者配合最稳。工具只是抓手，工具选型常被当成解药，但真正的瓶颈从来不是没好工具，而是没盘点习惯。再贵的系统，没有登记动作也只是一座漂亮的空账本。我们换过两套文档中台，最后留下来的是那套大家愿意顺手挂标签的那套。一位库说，顺手比功能权重要10倍，摩擦大一点，登记就断。选型三标准，一是低摩擦，打开就能登记， 登记就能搜。二是可嵌入工作流，别让盘点成为额外负担。三是可继承，人走了内容留下，权限能移交。很多团队栽在功能竞赛、评论、标签、看板、双链权上，结果没人用。工具越重，登记门槛越高，盘点反而退步。苏明的取舍很朴素，文档工具加一个能搜的索引加版本号字段，三件套足够支撑百人团队，剩下的靠规矩，不靠功能。一个常被忽略的点，知识资产的可嵌入比可独立重要。能贴近工单、群聊、评审的链接，复用率远高于要专门登录去看的页面。给工具降温的另一面，别用工具替代对话。有些隐性经验，一段语音加一句讲解，比2000字文档更能让人懂，媒介要跟着内容走。选型结论很简单，先有小闭环，再挑顺手工具，没有盘点习惯，买再贵也是摆设，这笔钱不如花在一次像样的审计工作方上。一句话给选型降温，先问我们的盘点习惯跑通了吗？再问哪个工具好。顺序错了，再贵的采购都只是给空账本添了张漂亮的门禁卡。让盘点持续，盘点是制度问题，更是激励机制问题。只靠自觉，热度撑不过第三次版本混乱，把少返工写进考核与表扬，才活得久。我们把帮别人省下重复劳动算进绩效，半年盘点被复用最多的人，奖金不加多少，但名字挂墙。苏明说，荣誉杠杆比钱好使，也更能形成风气。机制设计上，三件事最有效，产出即登记的硬规矩，引用即认可的软激励，半年审计的长运维，三者缺一不可，单靠任何一样都会歪。文化上要避免盘点是找茬的氛围，允许暴露冗余，鼓励合并，知识才流得出来，汇集记忆的团队，账本永远只有漂亮的门面。苏明设了一个重复税，同一类文档被做出第三份，制作人一起补一条标准件，把尴尬变成资产，半年后重复制作降了60%。领导者的动作最关键，自己遇事先查最新版，公开引用，对盘点点头，团队才会信这事真的被重视，而不是又一阵风。盘点还有一个隐藏收益，老人带新人的时间大幅缩短。新人第一天就能搜到最新标准件，师傅从人肉说明书里解放出来做更重要的事。真正让盘点持续的是让登记比堆着更划算。当经验被看见，被感谢，被复用，闭环就自己转起来了。机制能不能活，看一件事，新人入职第二周，会不会自然的去查、去贴、去补。如果还要靠老人催，说明盘点还没长成习惯，只是运动。典型误区，误区一，盘一次就干净了。真相是，知识每天都在新增，盘一次只是快照，不滚动就又乱回去，半年后长草。误区二，越多越好。真相是，400条有用的胜过4000条腐烂的，质量与可检索性远比数量重要，杂草丛生的库没人愿意进。误区三，只存不删。真相是，过时文档比没有文档更害人，新人照着旧方案踩新坑。知识库要像代码一样，定期重构，标过期。误区四，交给一个人维护。真相是，单人把关会成瓶颈，也会成单点，最好人人登记加专人收口，既活又准，人走不断。误区五，把盘点当附加任务。真相是，不盘今晚的乱明晚还乱，盘点省的是未来的自己，它是主线不是加班，顺序要想清。还有一个隐形误区，重形式轻场景。文档写得很美，却没人搜得到，用得上，等于没写。检索命中率，才是知识资产唯一的真北指标。苏明见过最可惜的一类团队，制度写得漂亮，却没有一次真实项目复盘可查。知识审计停在 PPT 上，一遇事照样抓瞎。能跑通的团队都有一个共同点，把盘点当成交付的一部分，而不是交付之后的善后。发布即闭环，闭环即资产。还有一个最隐蔽的坑，把文档数量当 KPI。 数字好看的团队往往检索命中率最低，因为大家为了凑数写了一堆没人搜的废纸。常见问题，问 小团队也要做知识审计吗？答，要，而且更该做。小团队冗余更致命，一个人请假全盘停，十条核心标准件就能救命。问，大家都不愿登记怎么办？答，先降摩擦，再谈文化。用模板，用标签，定产出及登记的硬规矩，让登记比不登记更省事，意愿自然来。问，多久能看到效果？答，把效果定义为新人自己查到最新版，多数团队四到八周内就能感觉到重复制作变少，检索变顺。问，离职带走知识怎么办？答，把关键经验沉淀尽可继承条目，人走内容流，权限可移交，单点依赖人数降到零才稳。问，会不会泄露机密？答，按敏感度分级，公开、内部、受限三档分权，机密不进共享库，共享的是方法而非裸数据，合规可控。问，审计和工作流冲突吗？答，不冲突，反而要打通。能贴近工单和群聊的链接，复用率远高于单独登录的页面，嵌入才用得上。问，怎么判断做得好不好？答，看三个数，有效条目数、重复文档率、新人首月独立解决率，三项达标，说明账本真清了，不是摆设。问，内容过时谁负责？答，每条标准件标负责人与有效期，半年审计合并重复的，清退过期的，知识库像代码一样，有人管，有人重构才不臭。